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时间不多，如果今天不是我们，今天如果不是主把我们接，如果今天不是我们到他那里去，就是主很快的就要来接我们。所以现在问题，我们首先要确定，那么这神的话的确是安定在天的。好，首先我想我们要知道什么事情一定要用圣经的角度来解释它呢？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到世界各地，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那就是因为在预言，在圣经的先知书里面有一句预言，那就是撒迦利亚书。大家都知道撒迦利亚书呢是马拉基书倒数过来第二卷，就是撒迦利亚。所以我们看撒迦利亚书是圣经中的先知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三章。第十四节啊，第三章，对不起，第三章，十三章第七节，万军的耶和华说：“刀剑呢，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”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引过这句话？但是我们特别注意啊，你原来这句话是出于哪里呢？是出于撒迦利亚书。而撒迦利亚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言。如果羊要分散的话，原因就是因为牧人被击打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牧人是谁？如果今天大家回到旧约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会背诗篇二十三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犹太人不知道神是他的牧者。不过呢，有一件事，到底他们没有新约，到底他们没有新约的启示。如果我们读新约的话，关于牧人很清楚的有三方面很清楚的交代。如果大家读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然后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主耶稣是大牧人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然后我们如果仔细读彼得书信的话，主耶稣是牧长或者说首席的牧人，他要在荣耀里面显现，有一天他要回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新约的圣经，你要明白牧者的真，圣经讲的牧人很明显讲了三方面，一个是好牧人，一个是大牧人，还有一个是首席的牧人。你只有把好牧人、大牧人跟首席的牧人全部加在一起，你才认识这位牧人，你对这个牧人才有完全的认识。但是很可惜呢，今天很多犹太人他们读旧约圣经，他们只喜欢启示，只喜欢诗篇二十三篇，他们忘记了原来当圣灵把诗篇二十三篇给犹太人的时候，同时把前面的二十二篇、后面的二十四篇也给了犹太人，好像三明治一样，中间是一块肉，但是旁边有两片面包。许多犹太人只拿那块肉而忘记了这个面包能够吃得好，能够觉得好合胃口，是因为有两片面包把它夹在一起的。所以如果真的要认识好牧人的话，你一定要认识好牧人，认识大牧人，还要认识熟悉的牧人。好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大家都知道诗篇二十二篇讲什么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。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一千年以前，他怎么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？他怎么知道？他最多看见人最大的刑罚就是石头被石头打死了。所以在犹太人的刑罚里面，没有一个人受刑会能够有一种描写，那个描写的情景就像诗篇二十二篇一样。 你看诗篇二十篇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我的骨头脱了茧。你想想看，整个的全身的重量100多磅的人，那么可以说就挂在3根铁钉的上面，难怪整个地心系列拉着他，他说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茧。他们扎了我的手，又扎了我的脚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读诗篇22篇，那里很明显，那个诗篇这个大卫不止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而且还说我不是人，我乃是虫。而那个虫在希伯来原文是个和那个紫色的紫色是同样一个字的，所以我们才晓得，原来在旧约时候，你要得着紫色，你要从哪里来呢？你要去找一种的虫，这种的虫呢，它的肚腹里面充满了红色、紫红色的液体。可这种虫有个特点，什么？这个虫的特点在哪里呢？这种特点就是它们喜欢常常啊，就生活在树上，跟树是连在一起的，可以说几乎跟树从来不分离的。所以很稀奇嘛，这种树常常是在树上，但等到暴风雨的时候，像台风天的时候，他为了保护幼虫和幼卵，他这个母虫就用了全身的力量要保护它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全身就紧紧地贴在树上。那有的时候贴得太厉害了，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就刚好呢，就被那个树上的刺就不光刺伤了，也刺透了。所以等到第二天风雨过了以后，你看也在那个树上，远远看过去乃是一滩的血。为什么？因为母虫为了幼虫，为了幼卵的缘故，他终于把他的性命给了他。所以血溅木头上的时候，那个故事什么故事？就是爱的故事。那你记不记得圣经怎么说呢？说是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。但是挂在木头上，在原文的意思是挂在树上。所以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为我们挂在树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一滩血，主耶稣为我们流血，他说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为什么？他把明天给我们。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唱明天会更好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怎么知道1000年以前他怎么知道十字架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轻看圣经，你不要忘记神为着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埋在旧约里面，已经摆上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埋伏在里面的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什么？主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就是这一牧人才帮，就是这样的一位牧人，当你唱过22篇以后，你才有资格唱10篇23篇。现在你才懂得耶和华是我的牧人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好牧人，他把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都赐给了我。所以这样的一位牧人，这样的牧人做我的牧养我的一生，所以我当然没有缺乏呀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诗篇二十二篇是好牧人，诗篇二十三篇是大牧人。大牧人特点在哪里？大牧人特点就是为我们经过死因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是大牧人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个希伯来书第13章的话，很清楚，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，而且特别上面讲到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所以难怪当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。那中文这个死荫的幽谷，因为造字造得很美，所以我们忽略了原来呢，在原文是死亡的阴影，它不是死亡的幽谷，是死亡阴影的幽谷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不经过死亡的幽谷，我们只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，只因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幽谷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是好牧人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他真正的经过了死亡的幽谷，然后他从死里出来，当复活那天，就他宣判死亡的那个时候， 那请大家记得，他能够说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这是为什么我们主为我们复活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今天最多是经过死亡阴影的诱惑，不是死亡的诱惑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主耶稣不只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因着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今天我们是在主里睡了，我们不可能死了。感谢主，你的杖、你的汗、你的肝都要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只是经过死因的幽谷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狗会咬人，但是狗的影子不会咬人。死亡会伤害我们，会叫我们遭害，但是为什么你的杖、你的肝都安慰我？我虽然经过死因幽谷，却不怕遭害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那是死因的幽谷，死亡阴影的幽谷，所以它不伤害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吗？如果你发现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，你不只要注，你要记得，光是当牧人不够的。光犹太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，我并不去确保他，如果忘记了22篇，他不认识这位牧人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我们知道的，其实他所相信的大牧人就是22篇里面的好牧人。他不只为我们死，而且为我们复活，所以我们不知缺乏，明白吗？好，到了24篇怎么说？众城门呢，头都要抬起来，永久的门户啊，头要抬起来。什么叫永久的门户？今天在耶路撒冷，许多的门通通是开的，就一个门是关的，是永久的门户，是闭起来的，那就对着橄榄山的对面那个是门，叫做金门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虽然今天大家到以色列去，有一扇门向着橄榄山是关的，但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因为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然后呢，他从橄榄山就要经过西门西谷，就要登上圣殿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众城门通通抬起来，什么意思呢？抬起头来就是门要打开的意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头要抬起来呢？你头抬不起来，如果是永久的门户的话，弥赛亚进不来呀，荣耀的主进不来呀。感谢主，荣耀的王要进来。那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当然就是彼得所说的首席的牧人，我们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就到新约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牧人。好牧人、大牧人、首席的牧人，说到他为我们钉死十字架，是讲的过去。然后今天呢，他带我们是大牧人，叫我们经过死因幽谷是现在。还有呢，今天主不只叫我们过去得救，现在得救，将来还要得救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等死，我们乃是等主回来。首席的牧人他要回来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才是我们认识的牧人，不是吗？这才是全本圣经所讲的牧人，不是吗？清楚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当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这什么意思？明明好牧人喂羊舍命，明明大牧人要叫他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明明首席牧人有一天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你知道到今天为止，犹太人他们还相信弥赛亚从橄榄山回来，所以他们的坟墓一定站在橄榄山，他们觉得主耶稣如果弥赛亚来了，他们第一个复活的。所以要记得，犹太人不是不相信弥赛亚要来，但犹太人他不能相信，就是为什么这个弥赛亚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今天有人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一定是弥赛亚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主耶稣反而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难怪有很多人就弃绝他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最后不是罗马帝国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最后圣经说是他们的声音得了胜。是谁的声音？就这些人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他们不要这个牧人。请大家记得，当他们说流在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，他们从头到尾他们不要弃绝这个牧人。那请记得，
这个代价是很大的，因为莫人一被击打，羊就分散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看见在生命记里面的预言就很奇妙，一样一样的就应验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自从他们被分散以后，自从主升天以后，自从主钉十字架以后，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到底怎么被分散的？他们到底分散到哪里去？当然只有圣经可以告诉我们，就圣经可以告诉我们大概他们的次序是怎样的次序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很稀奇，神居然就借助他所创造的太阳跟月亮，